好，那我们继续看25页啊。那有关于这个入处习惯的一些说明啊，待会我们下一步经还是会遇到的啊，就是长部的，我会再补充啊。那同样的，大家看这个25页的上面第三行啊，他说：“如是比丘观内身，观外身，有没有？”然后历念在身，所以他最后那一句呢都是相同的啊，每个段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其实他身念处呢列了那么多方法，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用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了。他每一个方法最后一句呢都是相同的，就是你能够观内身外身，然后能够破除这一种对身的执着啊。那你能够达到明达啊，那这一种就是每一个方法你只要选择一种方法相应的来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说全部我都不相应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全部都不相应怎么办？修受念处咯。下面还有吗？啊，这个是身念处嘛，如果你身念处都不相应，你就等一下看受念处，受念处也可以的，然后心念处也可以，法念处也可以，就是总之佛陀他能开示的全部方法都跟我们讲，那你在这四念处里面，你就看哪一个方法你觉得相应啊？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都还是身念处哦，还是身念处啊。好，我们再来看 F 啊，第六个啊，那第六到6、7、8、9啊。这四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四禅啊，初二三四禅。那这个是南传没有别例来说明的啊，这个没有别例来说明，但是我们的汉译的中阿含就有啊。那第一个就是离生喜乐初禅啊，那这里佛陀有提到说，比丘如果有离生喜乐啊则生润泽啊，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啊，那这个就是离生喜乐定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初禅啊。它有五种禅支啊，就是寻什么？五禅支是哪五个？寻、施、喜、乐、定啊，或者是寻、施、喜、乐一心啊，五禅支啊，这个是初禅。哎，这个大家要知道啦，五禅支啊，你们有读成佛之道吗？对不对？我看你们的课表，你们有读成佛之道。这个导师有说的啦哈，在五尘共法的地方就有了啊，寻思喜乐一心。那这五个呢，其实这五个就是我们的心所来的嘛，对不对啊？你们读白法有读过吗？哈，寻心所，思喜乐一心啊，或者是定心所。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掌握这五个心所，这五个心所呢，它很明显的出现在你的禅修当中，这个就可以证明你有这个初禅。在南传他们的禅师呢，在跟你小禅的时候啊，来断定你是不是有证的初禅呢，他们就是用心所来审查的，就是他老师会问你，你现在观察你的呼吸哦，还是你的所缘，你有哪几个心所？很明显的，保持一个礼拜，每一支香都不跟动的。你能够的话，那个老师呢才会跟你说，你这个是初禅这样。所以老师跟学生小禅的时候呢，他是用问的，这由学生自己所修的经验呢跟老师讲的啊，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所以这个寻思喜乐一心呢，这五禅支其实就是五个心所来判定我们是不是有初禅。那寻思怎么解释呢？在经论里面呢都有说明啊。寻的话呢，就是寻心所，就是去找嘛，对不对？找一个所缘。但是这里的寻呢，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胡思乱想的这种寻思啊，不是哦。他这里的寻呢，是已经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禅定的所缘，那一种寻才是正确的寻。 如果我们寻心所啊，去寻这个好吃的，这个好听的啊，这个感觉呢是舒服的，这一种寻的话是没有帮助你成就定的。所以禅定里面的寻心所，它这个寻呢，它会确认这个所缘是能够成就我的禅定的。所以这个寻心所，它一定是找到一个所缘能帮助我成就禅定的。那这个寻呢，就是像在论点里面的譬喻呢，他说就好像一只蜜蜂啊，它在花丛里面呢，它要取这个花粉，它会找它自己喜欢的花才会降落嘛，对不对？啊，蜜蜂才会降落。所以它找到花的时候呢，就是寻心所，寻心所。那它在花上面呢停留，然后吸花粉，那个是思心所，思茶的思。所以它那个思心所呢，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了，那个叫思心所。所以我们一般凡夫虽然也有寻哈，但是我们的寻是散乱的。我们平常就有寻心所的，但是那个寻是散乱，而且我们很多所缘是不能够帮助我们修定修观的啊，而且是让我们更加散乱的。所以在禅定里面所讲的这个寻心所呢，它是寻找佛陀所教导我们的这些禅定方法啊，不管你是念佛还是其他的方法都好，念呼吸，这一些所缘就是寻心所的一个功能。他找到了，比如说啦哈，我用上面那个呼吸的这个方法来给大家举例子了哈。比如说我现在要打坐，我要修这个入出习惯，那是不是说我这个寻心所就已经开始在工作了呢？大家觉得呢？我现在开始要打坐，我盘腿了，我要开始注意呼吸，是不是这个就可以算是寻心所呢？寻心所可不可以算呢？啊，不知道。那你们平常讲的这个寻心所，你们是怎么解释啊？你们是怎么解释寻啊，寻这个心所怎么解释？为什么你们看老师的？看这个老师。这个寻心所啊，在比如说了哈，我们要打坐了啊。其实我们在大殿里面，比如说我们念佛要止境的时候，要打坐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呢就能够设在一个地方了，对不对？我们的身口意它是很散乱，你不能够那么快设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安波念啊，出入习惯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啊，他会教导我们由出慢慢再进入到细的地方。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方法，这个善巧啊，你不够经验的话呢，我们一坐下来就注意呼吸啊，你会觉得说，哎，奇怪，我怎么念佛或者是注意呼吸一段时间哦，肩膀会很紧，或者是呢觉得自己头歪了，或者是觉得哎自己怎么好像就是很多妄想，没有办法专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佛号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前方便没有做好，前方便没有做好。所以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他们是这样，比如说我今天我打算这一支香要修入出习惯，要修安波念，一开始的时候呢，老师会跟我们说，你找好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呢，我们要跟自己的意念讲啊，我这一支香要修安波念，要修入出习惯。所以呢，我们散在外面的这个心啊，要把它回到这个身体上面来，把散在外面的心哦收回到这个身体上面来。然后老师呢会跟你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呢，你先不要那么快去注意呼吸，因为你一下子呢，你一坐下去就注意的话哈，有时候你会觉得注意不到，或者是头痛，或者是肩膀痛啊，因为你一开始太快了。所以呢，老师通常会教我们呢，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全身放松，把专注力呢放在整个身心上啊，你观察自己的身心呢，就是做着一个啊 如坐钟嘛，哈，我们说坐如钟啊，就是你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来，这个专注力啊，回到身体上面来，你去感受，哎，我现在的盘腿是不是舒适的？我的坐垫呢，是不是垫得刚刚好，让我呼吸自然？啊，那这一些你都检视过了，然后再把那个念头啊，专注力呢，把它缩小，从全身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呢，你缩小到头部，把念头啊缩在这个上面。那其他脚身体的你放松之后呢，你就不要去管它了，你把念头放在这个脸部。当你觉察到这个脸部所有的肌肉都有放松，眉毛有放松之后呢，那自己精神保持很好，那你慢慢的才告诉自己说，专注力回到脸部之后，再把它缩小到人中这个地方，那我们才去，当专注力放在这个人中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才去注意呼吸进跟出。你这样子从大慢慢缩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觉察的时候呢，你前面因为我们有做了一个前方便，就是放松身体，然后慢慢把注意力呢收缩在这个人中这个地方，那我们专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比较容易呢专注呼吸的进跟出，你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产生啊。所以它禅修呢，它有很多前方便啊，我们不能忽略啊。所以我们平常大家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啊，也是如此。那在我们学习禅修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在南传呢，他们跟我们北传有一点点不同的观念，就是他认为禅修呢就是生活，禅修就是生活，所以呢他不重视那个姿势啊，就是我们盘腿的这个姿势。南传哦，他们不重视那个姿势的哦，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脚不好的人，我不能盘腿啊，怎么办？如果师父一定要我盘腿啊，我就没有办法打坐了，因为盘上去就痛嘛，骨盘就痛啊，啊，有些人，或者是有一些他本来就没有办法盘腿，那个骨头啊已经老化了嘛，哈，老扣扣嘛，哈，所以他没有办法盘腿啊，你叫他要双盘啊、单盘啊，做不到怎么办？所以呢，在南传他们禅修呢，很多老人家哦，他们就坐在椅子上，就跟大家这样子坐在椅子上。他说，平常啊，我们如果对一个方法呢，要二六十钟都练习的话，如果我现在自己决意我要学习安波念入住习惯，那除了这个禅堂的时间呢，我平常吃饭的时候一吃饱饭了没事干了，在等结斋，在等的时候呢，我们一分钟两分钟你也回到这个所缘上，就是你让自己二六十钟呢都跟这个方法做好朋友，你在出坡的时候啊也是注意它，啊，你在走路的时候也注意它，那你才会把这个所缘啊当成你好朋友，他不会离开你。那这样的话呢，你一进入到禅堂啊大殿的时候，你一打坐，他这个所缘就很明显就回来了。如果我们在佛堂的时候啊，在禅堂的时候，在大殿的时候才注意，平常呢都没有这个念力啊在守护这个所缘的话，平常都放牛吃草啊，让心散出去。当我们一回到大殿呢，要打坐的时候呢，你收不回来的，很难收回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不让跟他做朋友啊，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在生活上也可以修持啊，就是你只要觉得自己，哎，我现在这十分钟、十五分钟没事啊，啊，那就注意这个呼吸啊，注意自己的所缘。如果你念佛的话，你就注意念佛这样啊。所以我们只要熟悉这个所缘呢，它久了就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个寻思喜乐一心啊，当我打坐啊，就是放松身体，把注意力专注到人中，注意到呼吸进跟出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这个才是我的寻心所出现。寻心所，因为我要修安波念嘛，所以他寻到那个所缘就是呼吸那个喜啊，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呢，我放松之后， 能够注意到呼吸的进出，我的寻心所才是正确的。这样了解吗？啊，那如果我找到这个呼吸之后呢，我又告诉自己，如果我要培养定力的话，我的心不能跟着呼吸进到很远的地方，或者出到很远的地方，我只要守住在一个点啊，一个呼吸的点上，就好像一个守门人，你定在一个点上不动，就好像这个蜜蜂停留在那个花上面呢，它不动了，它就开始吸这个花粉。我们如果在这个点上呢不移动，一直观察呼吸进跟出呢，你停留在那个点上，它就是思心所，寻思的思心所。那如果说我们专注久了，它会有一种喜乐产生啊，就是你专注在一个地方呢，专注久了，它会有喜乐产生。为什么？因为昏沉吊举都不再生了。你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这个过程啊，昏沉吊举都不起来了。你不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方法啊，这个所缘啊，你就会产生喜乐心。因为你觉得说，诶，佛陀所教导我们这些方法是真实可以体验的，我那你就会在这过程里面产生喜乐啊。那对老师的教导你有信心，对这个方法你也有信心，那喜乐之后呢就是定，寻思喜乐定啊。那你如果说能够在这个点上呢不断的保持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礼拜，诶，每一支香都是相同的哦，那个可能就是有定力，最浅的定力产生了。好，所以寻思喜乐一心，它是用我们每一个方法都可以的，你用任何一个方法来检视有没有这五种心，就是有没有禅定，自己可以审查。你念佛也是可以啊，对不对？我们念佛啊，持咒啊也是可以。你念佛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说，哎，你的所缘，你找到这个佛号的所缘，你能不能住在这个所缘上一段时间，就是寻思嘛，啊。然后你对这个佛号呢，这个圣号有没有喜乐？如果念到麻木了，念到麻木了没有喜乐的，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万德洪名啊，不去观察它的功德，你就不会觉得有喜乐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不能够忽略这种啊内心里面的这种检视啊。那你这样审查自己的心所呢，你才可以发现自己原来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好，好，那我们这个是初禅的部分啊。那这里呢他就引了经文啊，引了经典啊，他说就好像这个游宫喻人气盛早斗啊，那就好像这个它是一种，它是阿含经的一种譬喻啦哈。宫喻人气盛早斗啊，就是好像有人把这个是不是豆子啊，豆子啊，哈，把它泡在水里面啊，水合成团啊，就是这一些啊，这些材料呢，把它融合成一团这样哈，那就是我们的身心如果是产生初禅的这个五个禅支之后呢，身心的快乐啊，它是充满每一个地方的啊，在我们的身心上啊，初禅啊。那二禅的话呢，就是定生喜乐啊。定生喜乐的话，就是有另外四种心啊，就是内静喜乐一心啊，就是内静喜乐一心。那这里的譬喻呢，大家就可以自己看啊。他说就好像山泉清净不浊啊，充满流溢啊，四方水来无缘得入。那就是有我们的心里面呢，就好像涌泉一样哦，泉水涌出的那种快乐啊。所以定生喜乐呢，就是当寻思二禅是有寻啊，不无寻有事哈，二禅是不是无寻？哎，不是啊，无寻无事了哈，二禅是无寻无事啊，二禅是无寻无事，中间禅才是 无寻有事啊，那二禅的话是无寻无事的啊，所以他就定性就会更加的坚强啊，所以他就好像涌泉一样哦，那个喜乐会从内心里面涌出来的啊。那三禅的话就是无喜妙乐啊，无喜生乐啊，就是行舍正念正慧生乐跟一心啊。那这里呢的譬喻就他说就好像这些莲花水生水长啊，那在水底比根净花叶细则润泽啊，就好像这个莲花啊，它还在水底的时候呢，所有的根茎叶啊都是被水泡着啊，所以离喜妙乐呢，它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快乐。所以三禅呢，在佛法上呢，它称为是世间上最快乐的情况啊，就是三禅乐啊。那四禅的话呢，它就没有乐了啊，就是舍念清净啊，就是行舍念清净，不苦不乐，还有一心啊，就舍念清净。那这里呢，它的譬喻是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哦，被这个衣服啊，从头到脚盖着，无处不覆啊，就是那个衣服很长啊，把它全身都盖覆起来啊。那舍念清净就是被这个禅这个定心啊，整个盖覆了啊，你已经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喜乐的心，它纯粹就只有舍念啊，就是保持在这个一心啊一心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四禅在经典里面呢，它是有这些形容啊，都是出自阿含经的，这些譬喻全部都是在阿含经里面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念光明想啊。那光明想这里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对不对啊？他说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啊，如前后亦然啊。那这里的譬喻呢是什么呢？他说他这里的第二行有提到说，这个光明想啊，如昼夜亦然啊，就是如夜昼亦然啊，就是如果你晚上的时候你看到的光明啊，跟你白天看到的光明是一样的啊。那如果你不颠倒啊，心无有禅啊，你没有烦恼产生的话，那心中不为暗之所缚啊。如果有光明想，那心里面就不会有黑暗所覆盖啊。光明想呢，在经论里面的方便呢，有一点不同的啊。那像我看有一些经论呢，他们是譬喻为这个叫什么啊？摩尼珠啊，是火珠还是摩尼珠啊？火珠啊啊，它是形容为火把，火把。后来的人称为火把啊。那有一些呢，像南传他们的教法哈、啊，在缅甸他们现在的教法还有的，他们的光明想呢是用这个日光，日光啊，日光。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看着太阳怎么修啊？啊，光明想，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取光光明相啊？他们不是这样眼睛大大的看着这个阳光哦、啊，你看着阳光，眼睛一下子就黑了嘛，对不对？就蒙了嘛，看不到。他不是，他是要在树下哈、啊，你在树下，那树叶稍微有一些微光射下来哈、啊，你取那一些微光。所以在南传他们的光明想的学习、哦、他们都到那，他就叫禅修者，你到森林里面去，就在这大树下，你看那些微光、哦、从树叶射下来的这些白色的微光，你取它一个像白像，那你取了之后呢，这个白像之后，你回到你坐禅的地方，你闭上眼睛，这个亮的像呢出现，这个就是修光明想的前方便、哦、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哦，他们是用很原始的方式的啊，他们是不用任何工具的，全部都是用原始的东西啊。所以光明想呢，如果说我们自己一个啊有读过阿含的人呢，你会发现在阿含经里面的光明想有一种就是观察天人的色身，天人的身啊，它是有光明相的所以也有人就是观这个天人的光明啊，来作为所缘啊。 那不管如何啦，哈，有些人就是观那个落日观呐，啊，落日观也有一点是像光明啊，只是它不是那么刺眼啊，嗯，不过也都是算光明想啊，嗯。好，那我们来看二十六页，再来是修观相啊。那这里的观相也是很特别的，这个是也是南传没有的啊，就是他说善受观相，善意所念啊，就好像有人啊坐观卧人，卧观坐人，这个我是不太清楚他是怎么修啊。他说坐着去观察躺着的人，躺着去观察坐着的人，他是不是去他这个修观相是不是去观察外在的相啊？这个不清楚啊，因为中阿含没有人注解很详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啊，嗯。不过他的文字就是如此了啊，有这样的修法的传承。好，再来就是不净观啊，不净观大家就有听过了啊，从头到脚啊，关键种种的不净啊，像我们的色身，每个人都一样了。他这里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好像一个盛器啊，能够盛很多东西的锅子，什么东西呢都放在里面呢啊，就是。就像一个笼包一样啊，什么东西都装在里面。我们的色身也是如此啊，就是法毛抓齿皮等等啊，这些全部都在色身里面。那在论点里面呢，它有分析我们的色身可以分成三十六不净啊，那也可以分成三十二分身。就是三十二分身的话，就是我们的。气，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叫什么、啊？叫什么？身体里面的什么？五脏六腑啦，哈，嗯，五脏六腑，嗯，三十二分身。那如果是三十六不净的话，或者十种不净观，那就是下面会提到啊。所以他这个身不净观呢，跟观死尸不净有一点不同的。上面的不净观、哦、在南传有一种分别、啊、就是 他南传呢他们有分别，因为我们现在看 L 跟 N 两个都是不净观嘛，对不对？但是在南传他们的解释、哦、分别的很好的，他说上面那个不净观呢是有事的不净观，就是还是活人的有事，就是心事的那个事，心事的那个事，所以它叫做有事不净观啊，就是还是活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活人，我们可以自己观自己的法毛抓齿皮的种种不净，让自己对这个身体呢不要产生执着啊，所以它叫做有事的不净观。那 N 的那一个死尸的不净观呢，叫做无事不净观，就是没有心事了的死人。那种死人的不净观，所以它有分成两种不净观，那就是因为经典有分这两类。好，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身体的不净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厌离，能够产生强烈的这种禅定，因为我们对于不净啊，就是会有厌离。好，再来 M 的这个地方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室，那这个就如我刚刚所讲的、啊、他这里举一个譬喻，就好像他说就好像一个屠儿啊，宰牛的人杀牛，把这个牛皮啊牛肉啊把它分成六块放在地上。那我们的色身呢，你把地水火风空室也可以把它分啊，骨头，请问大家，我们地大、啊、身体除了骨头还有什么是地大？骨头、牙齿，还有呢？还有什么？指甲，哎，对了哈、啊，那所以地水火风都可以自己去分啊，嗯，所以我们的色身呢、啊、都是这种元素所组成啊，身心。好，再来观死尸的不净呢，那这个大家，我们如果只有看这里的话，其实它取相呢很难成功的，所以通常我们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听这个南传禅师他们的教导呢，这种不净观呢， 在泰国他们是要真的看尸体的，真的看尸体的，就是摆一具尸体在禅堂里面，但是有玻璃盖的啦，盖着啦，闻不到味道啦，就是你看它每天腐烂的情况，真的还有这样哦，在泰国。那通常现在人呢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啊，通常看什么呢？看什么？照片。我看你们看照片也受不了打击，对不对？所以还是不要看哈。那这种尸体啊，其实为什么佛陀会介绍这种方法啊？因为我们有情众生啊，懒着这个色身真的是太严重了，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色身的不净的话呢，我们对这个色身是太过执着了啊！所以这种不净观其实是有它对治的作用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字的就好了哈。那死尸的不净呢，第一个就是死尸开始腐烂了，它是那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到最后呢剩下一堆骨一堆粉末啊。所以一开始死了之后呢，它就是一天两天被鸟啄食，有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些腐烂的尸体呢，你看它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见到之后呢要用来怎么样比照自己啊，这个才是重点啊。就是我们看到尸体躺在那里呢，我们要观察，有一天我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那这样子的观察才会引发自己的出离心。否则你看啊，那些医生整天在解剖的啊，他们割那个我们的人的肚子，割到很像割肌肉一样了，你知道吗？没有感觉了，那一种他不会产生出离心的。医生啊，解剖师啊，他们不会产生出离心，为什么？已经麻木了。所以我们如果观死尸呢，如果没有反观是自身也是如此的话，产生不了出离心的。好，所以你看他每一段都有这个的啊。那 B 呢，他就说那尸体呢死了之后呢，他就变偶切啊，变是偶切吗？哈，不是偶切吗？青色偶切哎呀，我很难才学到这个词，你们还要纠正我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它变成淤青啊，开始就腐烂了啊。你看到它已经腐烂了，被虫吃了一半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啊，27。那 C 呢，他说剩下什么呢？这个肉啊跟骨啊分开了，肉跟骨分开了啊，就是已经开始烂了啊。那到 D 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剩下骨头而已呢，没有肉了啊，没有肉，剩下骨头，而且骨头是散开的啊。那到 E 的时候呢，到第五个层次的时候呢，就是骨头已经完全没有血斑了，骨头已经变成什么白色了啊，变成褐白，这青碧色啊，碧蓝色啊。那赤裸血涂腐坏碎末啊，就是他已经剩下骨白了啊，然后那个也开始慢慢的变成骨灰了啊。所以这个不净观呢，它是对我们这个有情的对于色身的执着啊是最有效的啊，在佛法里面啊。当然啊，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正确啊，有时会产生极大的厌离啊。所以在阿含经也有一些比丘修了这个不净观啊，他就去自杀，有没有啊？大家有听过啊？所以佛陀又在教安波念啊，就是这样啊。不过如果我们有这个正确的知见的话，修不净观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我曾经有像我们六月份啊就有请我们的师兄啊在沙巴那边教这个四念住。那我听那些学习的人说啊，他们在学习到这个不净观的时候啊，因为我师兄呢有播放那个照片给他们看，照片就每一个层次的照片啊，播放那个照片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在修不净观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听说他们每个人在 吃饭的过程呢、啊，都减量一半。那一个礼拜呢，大聊很轻松啊，饭呢减半，那菜也减半，这样大家吃不太下去啊。嗯，所以呢，如果大家要省那个伙食费呀、啊，修不尽管不错。因为真的啊，因为你如果说经常保持这个不净的影像呢，我们对于这个色身，除了不懒惰啊，我们对于这些吃下去的东西也不会懒惰啊、哦。嗯，当然我们不要刻意的，很像说让自己产生厌恶啦啊、哦。它这一种主要是说，要反思有一天我也是跟这个尸体一样，这一种出离心才是最珍贵的啊、哦。嗯，好。那这个是身念处啊，身念处。好，再来我们看受念处了啊。那受念处的话，它汉译这里呢就分成四种啊。第一个，他说觉乐觉啊，就乐受了哈，觉是不同的翻译哈。在中阿含呢，它受啊都翻成觉啊，所以它是觉察、觉知自己的乐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啊，自己能够觉察。那 B 的话呢，就是我们去觉察身，它是什么？觉察这个快乐的身、苦的身跟不苦不乐的身啊，或者是心啊，它是用身心来分辨啊，这三种受啊。那息的话呢，就是实跟无实啊，就是三种受的实跟三种受的无实啊。那实的话是什么呢？我们看角注六十哈，角注六十这里说实乐啊，就是五欲因缘生乐生喜，这个叫做有实乐啊。所以有乐的食啊，就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一种五欲啊，啊，叫做乐的食，食的乐啊。那如果是苦的话，当然就是苦咯啊。那我问大家哈，除了乐了能增长我们的这一种色身之外，苦受会不会增长我们的那个身心啊？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说，哎，乐受才会对身心有帮助嘛哈。苦受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啊？有，比如呢？比如在佛法概论导师有讲啊，他说比如说你按摩啊，那个是痛的嘛，那个按摩啊啊，或者是指压那一种，它是痛的，但是它那一种苦受呢对身体是好的。好，嗯，那再来就是不苦不乐食等等哈，那这个就是去分辨啊，这有三受的这种滋养跟不滋养啊。第一，欲跟无欲啊，那欲的话呢，就是乐、苦、不苦不乐的欲啊，或者是无欲啊，就是有欲望或者是没有欲望啊。在汉译，它只有这样子解而已哈，没有注释啊。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巴利藏的长部呢就有解释，他每一个感受呢都解释得很详细啊。好，再来心念处，那心念处呢，这里呢，他就除了受念处观察自己的三种受之外呢，那我们就要去可以学习另外第三个，就心念处啊，我们产生的心啊。那第一个呢，第一组就是有欲心跟无欲心啊。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情况呢，是有欲望的心还是无欲望的心，你要清楚了知啊。好，请看二十八页啊。那接着呢，就第二组，他说有慧啊，有嗔慧或者是没有嗔慧啊。第三，有痴或者是无痴，所以前面的一二三就是什么贪嗔痴啊，一二三就是贪嗔痴。你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有痴心无痴心，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啊，在禅修的过程也一样啊。你有没有起了这种心念？你如果能够审查到，就是在修心念处啊。比如说我们在 在做早晚课要打坐的时候啊，如果你要修心念处的话，你可以觉察的。哎，我在盘腿的时候啊，我对这个行为啊，我对这个修法有没有欢喜心，还是有没有嗔心？如果有嗔心的话，就是有嗔心哦。那起了嗔心，我们自己呵责自己，那就是无嗔心。那你在那个当下呢，都能审查的话，就是在修心念处啊。那往下呢，就是第四个，就是有会悟无会悟啊。第五是有和有善啊。那它的意思啊，你看在这里呢，它不明显，但是在南传那边呢，就很清楚的啊。它这个有和有善呢、啊，在南传的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对应的，在南传的是在34页哈，大家看一下34页啊，34页，34页的话，大家你觉得呢？这个有和有善是对哪一个呢？很像很难。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哈，他这个善不晓得是不是换善了啊？有和是不是有收缩啊？但是在汉译里面，他就是没有进一步解释啊。不过待会我们下午的时候南传这个部分，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啊。好，我们先回来这个中阿含这部分啊。那再来第六呢，就是有下有上啊，就是我们的心现在是处于欲界心，那就有上啊，就是色界心，就是有上。那如果是我们现在有初禅啊，有色界心，那我们就知道说有上面的，就是无色界心啊。那有下跟大也一样啊，欲界心就是属于下小的心，色界无色界的心就属于大的心啊，大的心啊。那修跟不修啊，定跟不定啊。不解脱跟有解脱啊，那这个都是在修行念处的过程可以分辨啊。不过我们在巴利藏里面的有解脱跟无解脱呢，他解释的蛮清楚的。他说这里的解脱呢，它不是真正的解脱，它这里的解脱是我们在有禅定的当中呢，你就不会产生有任何的五盖，那个就叫做暂时的解脱。或者是我现在在思维佛法，贪嗔痴没有进入我的心，我在思维佛法的当下就叫做有解脱心，暂时解脱。所以他这里的心念处呢，他也是从基础开始说的，就是你只要暂时不起，也叫做有解脱啊，有解脱心，或者是无解脱心啊。但是如果说真正的，如果我们断除了贪嗔痴，那个才是真正的有解脱了哈。不过在修的过程里面呢，他要审查自己嘛啊，审查自己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只要不起，就叫做有解脱啊。那如果被这个外境呢阻扰，就是不解脱啊，他就是这样的分辨而已啊。好，再来是法念处啊。那法念处呢，在汉译它是很少的啊，它只有三个，就是如实知内六处啊，内六处就是六根啊，还有第二个如实知五盖啊，还有如实知气觉知啊，它只有三种啊。好，我们看 A， 他说我们要修法念处呢，是这样观的。他说眼睛对于色尘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产生内烦恼啊？内结有没有产生啊？那内实有结，知内实有结如真，大家读得懂吗？你看他的翻译很奇怪哈，你听清楚我念哈，他说内实有结，你知道内实有结。他那个如真呢，如真的意思呢，就是如实了知，如真呢、啊，它不同的翻译就是如实了知。所以你倒过来读的话哈，它是倒装句了哈。如实了知，我的内心现在是真的有烦恼吗？那你要确认它真的有烦恼 就是这个意思啦。那第二句呢，他说内实无节之内实无节如真，那你倒过来读咯，如实了知我的内心现在这个当下没有烦恼干扰，我如实了知它没有烦恼在干扰。好，那第三第四句就以此类推啊。那如果未生的内结你知道它有未生的它生起来了，已生的那不复让它生啊，你都如实了知。那眼根对于色尘是这样观察，对于生尘等等啊，六根对六尘你都能够这样观察的话，这个就是修内六处啊，这个就修法念处的内六处法门啊。所以我们在跟对境的时候有没有烦恼，如果能够审查到我现在是处于烦恼还是没有烦恼，这个是属于法念处的修学啊。那我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会产生烦恼，我吃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会不会起贪心起嗔心，你如实了知舌头跟味道的那个过程有没有产生烦恼，你如实了知，这个就叫做法念处的修学啊。那再来就是五盖啊，内实有欲之内有欲如真啊，也是倒过来读咯，如实了知内心里面实有贪欲，了知它实有贪欲，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贪欲、嗔恚、睡眠、调举、疑五盖都是如此啊。你如果能够观察这五盖的话，就是修法念处啊。那再来气觉知也是如此啊。他说念觉知啊，我如实了知我内心实有念觉知，知道有念觉知在我的内心里面啊，那这个就是修气觉知的用法念处来修气觉知啊。所以在汉译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这样而已啊，它很简短啊。不过每一个方法也是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大家看最后一段啊，他就提到说若有比丘比丘尼七年立志啊，立心修四念处，他就能够得到两种果，一种是阿罗汉究竟智，一种是三果阿那含。就是你可以立志呢修七年就可以看到结果，或者是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两年一年都可以啊。那在巴利里面呢，他说这一种啊要修这么长久的啊，是中根人，中根中根的根性的人啊，修七年啊，那稍微利一点的就修一年，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二十九页哈，就更加的时间短了哦，有一些更利根的了，他多久啊？七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对不对啊？那再来呢？七天或者是一天啊，一日一夜他就可以。那到最后更利根了啊，怎么样？少少须臾寝，哎，很短时间哦啊，他能够修四念处，就是他早上修，傍晚啊，他就得到深境，他就体证了，就是他时间更短，这个就属于利根，利根啊，早上修，傍晚他就证到了啊，这个就利根啊。好，那我们下午呢再继续这个长部啊，嗯。